今天来看重生的必要性。当然我们知道重生是必须的耶稣也说你们必须重生，耶稣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听耶稣的表达就明白了，重生是一件极为严肃的事情，没有重生人就在天堂和地狱中间，不知道自己处于哪一端。因为只有重生的时候人才可以看见神的国。那我们要问为什么要重生？难道我们改过自新不可以吗？提升道德标准不行吗？我们经受自律的训练不行吗？这些看似从外在来讲是非常有效的，但不代表他有新的生命。我有一位朋友，他在跟着一个训练叫21天早起训练营，就是你坚持21天能够养成一种早起的习惯，每天早上5点起床，睡得很晚但起得很早。我们说这样的人太优秀了的确早起的人很优秀，但不代表他重生。因此重生他不等于一个人过去做一些我们看为不好的事情，现在他改过自新了以前得到的标准低一点，现在整个的素养提高了因此我们说这也很好啊。可是这个不等于重生啊。因此清教徒就认为重生它不是简简单单的一个外在的道德标准，它也不是说你学习什么知识了，掌握很多博览群书，那你就是被重生了，顶多是一个外在的基督徒，但是没有内在的本质。如果一个人只有外在改变，可是内心还是被罪所侵蚀、所掌管、所支配的一个本性的话，那这个人还不是一个新造的人，只不过是外在变化、生命变化、心灵变化才可以。如果心灵没有变，生命没有变化，心灵没有变化，那他就不是一个重生的人。因此我明白重生不等于外在的更新自律，而是内在的更新。这个内在的更新我们需要留到下期讲去讲怎么去理解重生内在的更新。至少鲍文克在他的教义学当中指出来说，启蒙运动之后在基督教世界开始避免使用重生这个词汇，开始用启蒙、用文化、用发展、用道德的培养，或者用改善生命，避免使用重生，用其他词汇来代替。代替的本身就是把重生的教义给删除掉，那么重生的教义就不会在教会当中被宣讲。或者在很多福音派的书籍里面，你可以看到许许多多的关于法则的书、方法的书改变生命的9个方法改变生命的10几个操练，或者改变生命的什么样的秘诀。只要书上带秘诀的书往往都不是什么好书，知道吗那说这是秘诀，只要你掌握这个秘诀你生命可以进步了，这种书绝对不是好书的就跟那些老中医一样，这祖传秘方。我们的属灵生命不是靠哪几个操练，不是靠多少法则，也不是靠哪一种秘诀我就可以拥有新的生命了不是的。所以福音派的普遍的许多那些书籍已经倒退到一种只用方法就能够培养基督徒的方法论，而不再是重生拥有新的生命。而这种培养的方法能够使一个人快速的发生变化，但是本质却停留在 没有改变的旧人的地步。宣教学上他们曾做过一个研究，就是当信仰到达一个地方的时候，那个地方发生变化的并不是生命的本质，而是外在习惯的和礼仪是改变最快的。就是你当教会来，改变最快的不是你内在丰盛的生命啊，当然用丰盛生命听着很模糊这个词哈啊，其实改革中有的时候不太用生，用敬虔哈，加尔文用敬虔，不太使用这种生命哈。一说生命，好像又回到了那个那种，神秘主义喜欢表达啊，生命的地步。当然，我们的确是个新的生命。我是说，我们在基督里是要表达敬虔。但是你要知道，进入教会的时候，你外在那个看似敬虔的行为的快速的改变优先于你内在。因此宣教学上就得出一个在宣教学上认为很有说服力的一个定律：福音到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归信教会的人，他们在外在的改变是很快的，包括衣服什么能穿不能穿，什么能吃不能吃啊，偶像的物到底能不能用，我能不能染头发，然后我能不能喝酒，能不能吸烟，这些改变比一个人重生是更快的。而也会把这些外在的改变视为他拥有新的生命。如果你在一个比较传统的老的教会，他可能会说，只要你不吸烟不喝酒，你是个好基督徒呀。其实还有很多非基督徒也不吸烟也不喝酒，你看他也祷告，他也读经，他就是个好基督徒，他也殷勤参加礼拜。难道法利赛人不参加安息日吗？难道法利赛人不读经不祷告吗？难道法利赛人他们比我们不优秀吗？优秀啊，他们可以将妥拉背下来，能代表他们拥有新的生命吗？没有。因此我们谈到重生，它不是方法的培养，它不是外在的改变，它优先是内在的更新。那么在今天这一讲当中，我们是要明白重生的重要性。既然重生不等于自律、道德提升、外在的更新，那重生到底指什么？指一种新生。特别在以弗所书第二章那里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中，四节和五节也说，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保罗在这用了一个观念叫死，死的人才需要重生，死的人才需要复活。那到底这个死意味着什么？那保罗在五节就说，叫我们活过来，死和活是一个鲜明的对比。没有人不会不明白这种强烈性的对比。上帝没有让我们活的之前，我们是死的，体会不到上帝的大爱。当上帝的大爱临到我们的时候，浇灌在我们生命中的时候，我们就明白了，以前我是死的，现在是活的。只有经历死的人才知道活的可贵，只有明白自己死的彻底，才知道神的恩典是以绝对的能力和作为促使我复活。因此重生是告诉我们，一个死去的人他要活过来。如果不明白自己的死，怎么能够知道活呢？不明白自己对上帝是无感的，怎么能够知道重生之后对上帝的感觉是一种亲密的，是一种甘甜的，是令我们向往的。耶稣也曾说，唯有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把我们从他手里夺去。我们原来是没有生命，这个没有生命是对上帝的回应，对上帝的内心的跳动我们是没有的。上帝将福音带到我们面前，我们视为无有，甚至还要抵挡，这个是死的状态。但这种死在保罗的二章一节讲的并不是十分明确。我说的这个不明确，不是说死不明确， 而是说我们到底怎么死在上帝面前，我们怎么在罪恶当中对上帝没有回应，到底这种死在圣经是怎么表达的。如果你不知道我就是死的，你也不知道怎样向上帝是活的。我们对死与活的救恩的理解大部分停留在表面的行为上，就是你从前礼拜天去逛街看电影，今天来教会，从前礼拜天在家里看电视，今天来教会听讲道，用这个外在行为来判断说你已经活过来了，不一定啊，不能简单的用表面的行为来判断一个人重生，因为对死的理解并不够符合圣经，也不够清晰。圣经有大量的经文告诉我们，我们怎样死在过犯罪恶之中，我们怎样在上帝面前是死的，而这些经文可以告诉我们了解我现在是否是真的被上帝救活，或者我现在我认为我活的，其实我现在还是一个死的，因为我没有明白圣经所讲的真正的死，还有上帝的大爱叫我活过来，他这种的圣经性的清晰的规范的教导是哪些，我们不明白。首先圣经告诉我们，一个人若没有重生就死在过犯罪恶中，这个死亡代表没有生命，它不是身体和道德上的，而是属灵上生命的无感。如果你说那些未信的人他们死在过犯罪恶中，他们说我们没有死，我们有生理的反应，我们有道德的追求，他们对道德是有要求的，他们也知道如何交友，如何养育孩子，你不能说他们没有道德要求，他也不承认这是死的。而保罗这里的死是讲到一种属灵上生命的无能，生命的无感。因此我们说一个死在过犯罪中的人无法看见神的荣耀，也无法品尝到基督的甘甜，无法对上帝的律法和基督一切的话语做出回应，这个叫死在过犯罪恶中。那么这个死在其他经文又加以了解释，我们在以弗所书二章第三节那里说，没有重生按照本性我们原是可怒之子，我们在神面前是罪人，不仅是我们做了什么，更重要的是我们生下来我们是什么样的身份。如果没有重生，我就是我最大的问题，我的行为不是。当你出现问题，你认为最大的问题不是我，是你，是他，是我的父母，是我的仇敌。当你这样推脱责任和问题的时候，这就是你问题的所在。不是环境的本身，也不是行为的问题，也不是我生活在一群不好的人中，而我自己的本性就是我个人最严重的问题。圣经说生来本来或者本为，所以在希腊文当中比的更明确，就是我们生来就是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不是我犯罪了成为可怒之子，而是我生下来就是可怒之子，意思说我生下来不是拥有一个好的本性，不是我做坏事有了坏的本性，而是我生下来就拥有坏的本性，拥有坏的地位和坏的结局。大卫就说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我自己本身才是最大的问题。那你受到创伤和伤害的时候，你第一个反应会说我见过最坏最恶的人。当你讲这句话的时候，你已经被你的认知完全给欺骗了，我们自己和他是一样的， 如果你说我没有见过这样的人，其实你也没有见过你真正的自己。你说这个人太邪恶，其实你自己本身也很邪恶。因此保罗在二章三节说，未重生的本性是可怒之子，生来就是，就生下来就是，不是你做的坏事成为了可怒之子，而是我本来就是罪人，是可怒之子，我才做了坏事要承受上帝的愤怒，因此上帝把愤怒倾倒在我的身上是理所当然的。一个刚出生的一个小宝宝，他也是可怒之子。一个刚生下来的婴儿，看着很可爱，对人没有任何的伤害，他生来就是罪人，不是将来是。他生来就要面对上帝愤怒的审判，不是将来，而是生下来就是。甚至在妈妈的肚里，他就是可怒之子。所以没有重生，就是告诉我们，我们是可怒之子。在约翰福音三章十九节到二十节那里说，若没有重生，我们爱黑暗且恨光。十九节说，光来到世界，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凡作恶的便恨光，并不来救光，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耶稣这个话就说明了，人没有被重生之前，当属灵的光光照我们的时候，我们不是毫无反应，而是抗拒。不是没有反应，而是抗拒。你不要说福音到我生命中来，我是没有反应，我是无感的， 我没有抵挡，我没有拒绝。你不接受不是拒绝吗？你不接受不是反抗吗？所以不接受本身就是反抗。按说一个在黑暗中的人看见光，应该是极其的拥抱光。有人举着拳头要把发光的那个本体打碎，有人不挥拳头无动于衷，这就是抗拒光，这就是反抗，这是一样的道理。所以属灵的光、属灵的真理和福音临到未重生我们的时候，我们不是没有反应，我们的反应是不接受，不能理解，拒绝它。虽然没有激进的拒绝，无动于衷本身就等于抗拒。好比一个人躺在路上奄奄一息，你不打急救电话也不报警，你说我没有去救他，我也没有去害他，你不救他本身就等于杀了他。所以未重生之人的本性对属灵的光并不是那种毫无反应，虽然没有像一些人挥着拳头用自己的语言不断的攻击这个真理，只要他不去拥抱，他就是有反应的。不去拥抱本身就是抗拒的一种消极性的表现。因此耶稣就说，不爱光倒爱黑暗。一个没有重生的人，他是不喜欢光的，他愿意活在黑暗里，因为他自己无法发现那光是真光。耶稣说，那光是真光吗？纵然是真光，在黑暗里人也看不见那光是真光，因为他的眼睛彻底被瞎掉了。如果重生了，我们不是黑暗光，也不是无动于衷，而是拥抱光，拒绝黑暗。这个是没有重生和重生的巨大的反差。所以你不要说我从外在而言我改变了很多，所以我就重生了，不是如此。弟兄姐妹，没有重生的人，他爱黑暗恨恶光，而重生的人他爱光憎恶黑暗。如果只在外在行为来评判的话，完全是不符合圣经的，而是你内在的情感、你的意志、你的心灵是不是爱那光， 耶稣说我是世上的光，跟从我就不在黑暗里面。如果你根本就不爱基督，你行为改变再多，你也不是一个重生的人。你说你不要讲那么绝对，是的，我不要讲那么绝对。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圣灵来的目的是做什么呢？让人明白真理，认识基督，荣耀基督。有哪一个有圣灵内住的人居然不爱基督呢？有哪一个被圣灵内住的人对基督毫无兴趣呢？不可能啊。耶稣跟门徒说，我是真光，跟从我就不在黑暗里。我们如果不跟从耶稣基督的话，我们改变再多有什么用呢？我们对基督的光毫无兴致，我们再奉献，我们再礼拜，我们再付出又有何用呢？因为内心当中从来没有真爱过基督。不真爱他，做再多是无用之功的。就算你不真爱一个人，你也能为他做很多，但你内心根本没有他。没有他。以弗所书四章十八节那里说，他们心地昏昧，与上帝所赐生命隔绝，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这里的经文告诉我们，没有重生，我们的心刚硬如石。这个内心刚硬啊，其实在以西结书三十六章也提过，我将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这个刚硬啊，不是说我们无知，我们的无知是罪恶的无知，不是无辜的无知。你不要说我不知道神，所以他不能定我的罪。我们的无知不像孩子学数学题一样，他没有学他不会。我们的无知是罪恶的无知，因为每个人生在这个世上对上帝的知识都是拥有的，这是保罗说的，借着所造之物，借着你内心的良知，那个知神性和宗教性，生下来对上帝就是有认识的。所以我们对上帝的无知不是不知道，不是学了之后就知道了，我们生下来就拥有上帝的知识，而且这种知识是与生俱来的，不需要先天，不需要后天的学习，先天就有。所以你不能说我对上帝无知是因为我没有知识所以我无知，有人教导我我就知道了。保罗并不这么认为，保罗说人明明知道有神，但是说压制这个真理。我们对上帝的无知是源于内心的刚硬和抗拒，因此保罗说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在英文的其中一个版本是说，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他把这个都因放在心里刚硬之前，与和合本是不一样的。人是因为刚硬说不知道有神，说我不认识神，而不是因为他未有知识而无知，这两个概念是完全不同的。因此保罗就说，行不义阻挡真理，无知不是我们最大的问题，刚硬才是，抗拒才是，对上帝的反抗才是最大的问题。因此一个罪人说对上帝我是无知的，没有人给我讲过上帝，所以我不知道，这句话本身就写明他是一个刚硬的人，他并非真正无知。保罗说行不义阻挡真理，那个真理指普遍的启示，普遍启示啊。因此你千万不要说罪人无知啊，他不知道，圣经并不那么 定性，心理刚硬，然后以不知道好像他无知一样，其实不是，他先知道刚硬，他我刚硬来显得自己无知，其实本质是无知，对上帝无感的。罗马书八章七到八节那里说，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上帝为仇， 因为不服上帝的律法也是不能服，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上帝的欢喜。这些经文告诉我们，没有重生的人不能够顺服上帝和做他讨他喜悦的事。保罗在两处经文用了两个特别的词，体贴肉体的和属肉体的。这里的体贴肉体和属肉体的是在讲什么？你可能会说啊，你看这个基督徒他做了许多事，他是属肉体的。这个属肉体在不同的经文文脉当中有不同的意义。有些经文讲的属肉体的是指他没有顺从圣灵的引导，按照肉体喜好去生活。有些经文讲到说属肉体的是他没有被重生，是那个旧人的生命。有些经文也被称为属肉体的。所以你不能把所有相同的词汇解释为同一个意思，不同的词汇在不同的经文的文脉当中是不一样的。你是否记得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说哥林多教会，我不能把你们看作属灵的啊，你们是属肉体的，你们是婴孩，对吧？啊，那里不是说他们没有重生，而是他们是重生的人，他们是圣徒，可是他们的生活是顺从肉体。那么在第八章的七到八节，属肉体的人不能得上帝的喜欢，而且不服上帝的律法也是不能服。这个属肉体是没有被重生，没有被重生，而体贴上帝的人是重生的，没有体贴是没有重生的。而这里的经文就像约翰福音三章六节一样，从圣灵生的就是灵，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保罗的重点是告诉我们，若没有圣灵在我们心中来做工，我们对上帝的权柄是抵挡的，对他的要求是不愿意，是不能够服从的。我们若不能服从上帝，当然也不能讨他的喜欢，除非上帝重生我们，否则我们对上帝的反应如同死亡，活在黑暗里，又内心刚硬。那这两节经文就把重生的和未重生的，从圣灵生的和从肉体生的做了一个强烈性的对比。你也可能说啊，你要这么讲，我也对上帝的话语有很多的不想顺服呀，啊，我们里面有一种张力，一个得救的人，这种张力像保罗所讲的罗马书第七章那一段二五四章成为基督徒的挣扎，里面想顺服神的律，结果就顺从罪的律。但是一个未重生属肉体的人，他里面没有丝毫顺从上帝的律法，他也是不能够顺从的，这是两者的不同。虽然基督徒也会有对上帝不顺服的时刻，但他里面有两种律在较量，而较量的结果是什么？最后服从了罪的律。我要说我真是苦啊，这个是基督徒的一种常态。哥林多前书二章十四节那里说，属血气的人不领会上帝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这些经文告诉我们，一个人若没有重生，他无法接受福音。这句话你不要这样去解释，你说上帝的事是超越的，是奥秘的，超过了我智力的范畴，所以我理解不了。保罗没有这么解释。如果你听一位教授级别的大师讲课，但你也从来没有接受那专业的领域知识的训练和前期的预备，你听不懂没问题，你说教授的智力超过你的智力，他的知识掌握是你望所不能及的，这个是智力和知识铺垫的差距。我们和上帝之间不是一个人听教授讲话，上帝赐的福音的真理是我们的理智是可以明白可以理解的， 所以你不能说这节经文呀，应该是上帝知识太奥秘太超越了，所以我理解不了保罗的意思是什么。属血气的人不能领会上帝圣灵的事，首先这个属血气的是没有被重生的人，没有被重生的人他就不能够领会上帝圣灵的事，不仅不能领会还反倒以为愚拙。他们把上帝的智慧视为愚拙吗？但上帝的愚拙都要比人更有智慧，实际上道理在人看来是愚拙的。一个死人怎么可以救人呢？一个不能救自己的人为什么要信他呢？上帝就用了人看为愚拙他看为智慧的方法来拯救罪人。因此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人不但不明白还要嘲笑挂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其实很奇怪，你信佛也好，你信道教也好，你信各种宗教，没有人嘲笑你，你也不会难以启齿。如果你信佛，你可以光明正大的把佛放在你汽车前边那个挡风玻璃的位置，对吧？或者挂上一片佛珠显示你是信佛的。但你身为基督徒你就不一样了，提自己是基督徒都感到羞耻，把关于基督的那些挂件的标记把它摆到一个显眼的位置，有时候都感到有羞耻感为什么？虽然我们得救了，我们有的时候还会认为福音的拯救罪人的方法在人看来是愚拙的。我们要讲一个死人去救人，我们要告诉相信基督人你是罪人，好像我们很难以启齿。因此保罗告诉我们说，属血气的人不能领会上帝圣灵的事，与智力无关，与知识的差距无关，而是没有重生就不能领会上帝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犹太人不是嘲笑耶稣基督吗？希腊人不是嘲笑吗？因为十字架上没有神迹，犹太人不信；十字架没有智慧，希腊人不信，罗马人也不信。罗马人是靠拳头说话的，他们靠武力征服当时的世界，他们怎么会相信一个手无缚鸡之力被挂在十字架上面死在他们法律之下的人呢？这些都是愚拙的。因此我们看到不能领会上帝之事与人的理解力无关呀，是没有重生啊，是没有重生的。其实教会里面也有一些的人不能领会上帝圣灵的事，但是他把这个不能理解归结给自己听不明白，归结给自己理解不了，这是错误。当他以这样为自己开脱的时候，他有可能是没有重生的人。最基本的福音真理，只要他是基督徒，他不仅可以听懂，还要以这个福音为他的挚爱，为他所真爱对象。如果你说我是基督徒，但是我对福音的真理我根本听不懂，耶稣死与复活跟我到底什么关系你根本不明白的话，或许你仍然是个属血气的，而不是一个重生的人。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你对耶稣基督救赎性的真理听不懂，但是你却可以听懂耶稣基督给某个基督徒预备的车，给某个基督徒预备的房，给某个基督徒身体医治的疾病了，我都能听得懂，唯独对十字架听不懂，一听就沉睡。我跟你讲，我明确告诉你，你根本不明白上帝和圣灵的事，其实你是没有重生的人。教会不是这个样子吗？今天那些劣质的讲台不是讲故事会吗？那些劣质的传道人不是会讲 感谢主啊，有人给我预备一辆车，感谢主有人给我预备一套房。弟兄姐妹，你信吗？上帝都给你预备的。但是有些基督徒就喜欢听这个，有可能没有重生，有可能他的灵性始终是灰暗的，在错误的教导之下，从来不知道什么是对的，错误的理解福音都有可能性。但是保罗在这里说的是非常的绝对的，是没有灰色地带的。属血气的人不能领会上帝圣灵的事，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看透什么事？耶稣基督钉他钉十字架，只有被圣灵重生的人才能明白这个真理。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三节，若不是被圣灵感动，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这些经文告诉我们，若没有重生，我们就不能就近主，尊他为主。保罗意思不是说舞台上的演员或者教会假冒伪善的人，若没有圣灵感动，说不出耶稣是主这句话来。你让一个演员去表演的话，他也能够说出耶稣是主来啊，一个假冒伪善的人也可以说出来。保罗在这里要说的是，一个人若没有圣灵的重生，是无法真诚的称耶稣基督为他唯一的救主，为他中保，是他替罪的羔羊，为他献祭的祭司。保罗是讲这句话。你找一个演员，他也可以说耶稣是主，他也可以上下点点，求三位一体的神保佑他，但是他无法从头脑到心灵去承认耶稣基督是我的救主，是我的中保，是被上帝所压伤的那一位，是替我赎罪的羔羊。我能够活下来站在上帝面前，全是因为这位救主喝下上帝所有愤怒的审判的苦杯。但是一个没有重生的人，他是死亡的，是黑暗的，内心是刚硬的，他对基督是抗拒的，他怎么会让耶稣基督在生命当中去掌权呢？根本不会的。耶稣在约翰福音也告诉我们说，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后来又说，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后来还说，若不是蒙我父的恩赐，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这些经文都在告诉一件事情，除非上帝吸引人，否则没有人能够到耶稣面前来的。而重生是我们到上帝啊，到基督面前的开始。人的本性是不会就近基督的，人的本性也不会寻求基督的。或者有些人他很积极寻求耶稣，他寻求耶稣的目的无不是把耶稣基督当成罪人的救主，他会把耶稣基督当成拐杖，当成导师，当成道德的榜样和楷模，临时抱住耶稣的大腿解决他的问题，他不会把基督视为他的救主。他也从来没有认为自己在沼泽地无力自拔，他也不认为自己在最终就要在悬崖边上马上快掉下去，跌进万境深渊，他从来没有感受。他也不知道全然的拥抱基督视为他的救主。那些自认为能寻求基督的人，如果不是寻求这样的一位基督，他所寻求的根本不是保罗所讲的那个被圣灵所感动称耶稣为主的人，他是一个没有重生的人。罗马书六章十七节也说，感谢上帝，因为你们从前虽然做罪的奴仆，现今做心里顺服了所传给你们道理的模范。这个经文告诉我们，没有重生之前我们是罪的奴仆，也就意味着我们何等的喜爱犯罪，何等的喜爱犯罪，导致我们无法脱离罪，也没有办法除灭它，反而总喜欢以罪共舞。我们在罪里生活反而是自足的，反而是满意的，反而认为罪里生活是一种平安，这是我们过去的本性。大家如果你养过狗，你会知道 有一句话来形容狗，叫狗改不了吃屎。就算你每天给狗自己做饭，喂狗狗粮，让吃牛肉吃鸡肉，但是狗依然喜欢屎的味道。虽然这个比喻并不好听，没有得救之前我们是罪的奴仆，我们不认为罪有恶臭，我们不认为罪支配我们，我们不认为罪支配我们的人生，我们不认为罪把我们整个的人生给肢解了，根本不认为。我们不消灭它，反而拥抱它；我们不脱离它，反而就近它。因为在罪里面太幸福太美好了。什么时候我们才认为那种生活像浪子一样，那种生活像猪狗一样的生活？当圣灵重生的时候，你看见自己衣衫褴褛，你看到自己的整个的生命已经被罪完全掏空，那是重生的生命在我们生命当中发生了，那是新生命的开始。从那一刻你才有了力量决定，我不再做罪的奴仆，而是做义的奴仆。因为做罪的奴仆是没有自由的，但是不被重生我们认为那是自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我所喜爱的我都尽情去做，我想得到的我要尽情的拥有或者伤害别人得到我想要的。可是保罗说，现今就是重生那一刻起，从心里顺服耶稣基督的福音，那个道理的模范，道理的模范，那就是指向耶稣基督的福音。什么才可以顺服基督呢？拥有新的生命。因此你看到重生是必须的，如果你不重生的话，没有福音的你，你还认为很自由，你还认为很幸福，你还认为我人生很满意，其实那是罪的奴仆。以弗所书在第二节说，那时你们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前面说我们未重生是罪的奴仆，这里说若没有重生，我们是撒旦的奴仆。我今天按说不应该再证明撒旦的存在了，孩子会说，爸爸我害怕晚上有鬼，你说哪里有鬼的？有好多基督徒都怀疑到底有没有鬼。我给大家以前讲过，就是震惊我的事情，就是有两个神学生，他读的是一个神学 学士，好像是马上快毕业了，正好他们教会有一个人被鬼附，牧师在那边赶鬼，我正在旁边，两个人就问牧师，真的有鬼吗？魔鬼的真实与否，当然我们不需要去过多证明，因为魔鬼有一个伎俩，就让我们相信这个世界没有鬼。所以孩子跟你说，爸爸我怕黑有鬼，你不要说没有鬼，你要说真的有鬼啊，那个声音称为魔鬼，当然不会用你的方式来恐吓我们。我记得好像是温妮跟我说，太黑了我不能出去，他们看一些的电影听一些音频说有鬼，我说没有鬼其实是有鬼的。那保罗说未重生的人的记号，他们不仅是罪的奴仆，他们的喜好是选择顺服空中的掌权者。你说未重生的人他们不相信魔鬼他们怎么说服魔鬼呢？他们是无神论者，连神都不相信，怎么会相信鬼呢？我要忘记一件事情，魔鬼他是能用诡计迷惑人，让人既不相信神也不相信魔鬼，不相信超自然的世界有一些事物的存在，这是魔鬼的诡计之一。因此没有被重生的人，他不可能说我顺服魔鬼，他也抵挡一切说没有鬼魂没有魔鬼，他 他就活在魔鬼的诡计之下，因为那邪恶的空中掌权者是让人不相信这个世界有超自然的事物，这个世界一切都是自然的。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六节那里说，被撒旦掳去的人，经文的前面保罗说，或者上帝给他们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道，叫他们这已经被魔鬼任意掳去的可以醒悟，脱离他的网络。当我们悔改的时候，明白福音之时，我们就已经脱离了魔鬼的网络。那我没有明白福音之时，我们是被魔鬼所奴役的。魔鬼对我们的奴役并不一定像格拉森的那个被鬼附的人一样住在坟营地里， 手脚被铁链绑着不穿衣服。其实一个没有像格拉森那个被鬼附的人的形象，在今天依然可以看到，他的生命没有自由，没有意义，他的人生苦不堪言，却找不到任何的出路。他就不认为自己这种无意义破烂的人生是有问题的。因此你看到魔鬼不一定会像那个时间那样来奴役人，他可以用另一种方式来奴役未归信的人。人敬拜神和被魔鬼奴役之间没有选择，要不就顺服神，要不就顺服魔鬼。周马田特别在他的一本很薄的著作里面指出来，不是和属血气的征战。虽然这个社会进入高度的文明，看似已经不再相信以前那些部落里的各样的精灵或者一些神明的崇拜，或者这个文明的世界已经不再相信超自然事物，好像都已经文明了。而这个文明的现象背后，就是魔鬼让人忘记这个世界还有魔鬼。当你忘记魔鬼，同样也不相信有上帝，将上帝和魔鬼同时都抹除掉，这是魔鬼新的诡计，与时俱进。在约翰福音11章11节到12节那里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这个经文告诉我们，没有重生的话，无法成为上帝的儿女。这不是重生的必要性吗？是的，这就是重生的必要性和重生的必须性。任何方法都不能使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任何方法都不能使我们与上帝的关系复合，唯有借着从上帝而生。你想想，借着这样的检验，你是否能够明白，没有重生是绝对不能的。没有重生，对上帝、对基督、对真理、对上帝的感受、对上帝的顺服，一切都是没有的。所以不能只盯着说，我有了礼拜里的读经的祷告，我就重生了，并不是如此。我们说清教徒讲道很严格，他们对重生有什么分析很到位，但是你知道吗，清教徒对他们的会众的看法是非常消极的，他们认为可能里面有大量的人是没有重生的。可是今天的人反而更自信的人认为，我们今天大部分人都是重生的，多么大的反差。他们有那种反差，他们的敬虔度那么高，我们的反差是相信都是重生的，而且轻轻呼呼地说，只要你来教会，你受洗，你读经祷告，你就重生了，而我们的敬虔一败涂地。所以没有新的生命会爱光吗？会称基督为主吗？会明白属灵的事吗？会顺服道理的模范吗？一概都不会，一概都没有。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若没有重生，与基督无关，在应许的祝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上帝，这正是我们需要重生的原因。 没有重生，我们是没有真正的盼望，也没有办法借着道德提升和行为的装扮使自己成为一个重生的人，因为死人无法做得更好，只有活人才有可能发生变化，因此我们必须重生。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重生了，你可以按这些经文去检验自己，但是圣经不止这些经文，还有很多经文足以帮助我们检验自己。如果你还没有重生，那你岂不要向上帝祈求呢？让我能够听懂福音，让我明白福音，按你的恩典来带我。如果你自以为重生，我们岂不要用神的话语来审查自己的信心，到底是自以为的信心，还是真正在基督里的信心？所以重生活过来对我们是必须的，是不可以缺少的。如果你重生了，你的生命的变化不是无动于衷，绝对是翻天覆地的，绝对是事无巨细的，绝对是你自己深深感受新生命的变化。当你向别人分享你新生命的时候，别人也因为你新的生命而为你高兴，为你庆幸。你知道吗，弟兄姐妹，在教会里面，身为传道人，和很多弟兄姐妹谈话的时候，谈到福音的真理，感觉好像对牛弹琴。你知道什么感触吗？当你分享你属灵经验的时候，我听的都毫无味道，因为你分享都是耍嘴皮子，你的内在的生命没有真实新生命的更新和感悟，这是非常可怕的。我想你会有这种微妙的感觉，周往前称为这是教会弟兄姐妹的秘密。只有重生的人才能感受另一个人重生，只有重生才能感受另一个人的心生的悔改和变化，只有那个重生人才能感受到他对基督的爱是不可以被割舍的，只有被重生人才能知道他里面那个生的生命和我是一样的，能够产生真的共鸣感。所以重生是何等的必要啊！没有重生的这种的隐患隐藏的极深。所以当你和别人谈到你新生命变化的时候，你听着索然无味，或你听他的重生的生命里面没有任何让你去明白他也和我一样重生了，当你有这种感受的时候真的很可怕，因为你有可能没有重生。你说这个不是绝对真理啊，你可以这样说，但是我想告诉弟兄姐妹的是，当你重生了，他也重生了，你会感受到在福音里谈话，谈论神的恩典，谈论恨恶罪恶，谈论信心，谈论对上帝的信赖，谈论上帝盼望的时候，因此两个属灵生命发生了碰撞，那是非基督徒感受不到的。或者你也可以说，我和非基督徒没有什么话题可谈。对，如何你和非基督徒没有什么话题可谈，如果你和一个基督徒在一起，他给你没有话题可谈，你和他没有话题可谈的时候，我说这个话题不是别的，而是耶稣基督并他定时给你带来新的生命。没有这个话题的了解，彼此的契合和感受，真的是很可怕的。保罗说，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弟兄，什么意思？信从耶稣基督人在一起，彼此相爱，他们的生命是新的。也盼望弟兄姐妹来反省自己重生的生命，反省自己是否在基督里面拥有新的生命。你的信仰不应该是用言辞 来表达你拥有一切，而是你内在的生命的更新，那才是决定我们外在对上帝恩典述说的那个最重的根源和途径。如果没有，岂不可能。我们到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需要问的？